第十二集。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于政治局候补委员末位，次于顾顺章。此次设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7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14位，可谓舔居末座。在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是跟顾顺章换了一下顺序，顾顺章居末位，他为倒数第二。此次设政治局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15位。当然，历史淘汰了王明博古时，却选择了这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近乎末座的毛泽东，此事后话。87会议之后，毛泽东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87会议制定了4省秋报计划，一级粤、湘、鄂、赣4省秋收起义计划。选择秋收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4省，考虑到中共在这4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2个农民运动的王，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毛泽东说过，中国4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3万万2千万以上，一级占80%，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1926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1年3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此文被收入《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堕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万万9千万农民说话做事。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87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2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毛泽东是在8月12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8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至中央函》， 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并且迅速地取得全国的胜利。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87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他还不是领袖时，他颇为尊重领袖同志，直至他后来觉察领袖同志的意见未必对，他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9月5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5、6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2个铜板了。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这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对于毛泽东来说，秋收起义是他第一次实践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不过，毛泽东自知光是依靠农民的长矛缩镖是难以出政权的。他在8月18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便讲得很明确，秋收起义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获取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毛泽东要寻找枪杆子，要寻找一两团兵力，正巧一支正规军正驻扎在江西和湖南交界不远的修水县。这支正规军是一个警卫团，团长居然是中共党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穿过湖南和江西的边界，朝江西进发，才在半途发生那番历险记。这个团来自武汉，原本是守卫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可谓精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只派了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出任警卫团团长。这位团参谋长既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又是中共党员，名唤卢德明。卢德明成了警卫团团长，便是这个团处于中共领导之下。中共在南昌发动8.1起义时，卢德明奉命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鄂湘赣三省交界的三不管的修水县暂且栖住。这支精兵马上被正在寻觅枪杆子的毛泽东所看中。于是22岁的卢德明被任命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则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明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这个四川伢子在上中学时就读新青年，思想日趋进步。19岁那年，他千里迢迢去报考黄埔军校，离家时正值春节，他挥毫写下一副春联贴在家门两侧：问客何来，像是仙风吹到，留君不住，须当明月照归。当他不远千里来到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已过，他求见孙中山。孙中山见他小小年纪革命愿望如此强烈，便召见他，当场面试十分满意。这样孙中山介绍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二期学生。在黄埔军校，卢德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卢德明来到中共领导之下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独立团成了北伐先锋，一路过关斩将，屡建奇功。卢德明从连长升为营长，升为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任警卫团团长。1927年9月9日， 作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扎金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他领导的警卫团成为起义部队的第一团，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李陵农民组成，第三团是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第四团是经过改编的夏斗寅残部。宣布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正在江西铜鼓县城肖家祠第三团团部。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一团四团打平江，二团三团打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一团四团在朝平江县城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哗变，袭击一团，使进攻平江的计划受挫。二团三团先克李陵县城，才占领了两天，不得不在强敌面前退出，改取浏阳县城，占领后陷入重围。两路兵马均出师失利，攻打长沙无望，遂退至浏阳文家市。九月十九日夜，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首脑人物齐聚那。前敌委员会会议在书记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虽说从九月九日至十九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变得冷静。原先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而秋收起义的受挫使他清醒，意识到长沙啃不动，连李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审时度势，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平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长沙城内有9000敌军驻守，攻长沙势必败北。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总指挥卢德铭是位精明聪颖的人，他以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投了赞成票。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甚高，他倒向毛泽东，使进攻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翌日，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朝江西平乡方向前进。行军的第四日，9月23日清晨，当部队从平乡东侧的卢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原来那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布下了伏击圈。当毛泽东、卢德铭率部进入伏击圈时，一声口令，伏兵倾巢而出。在激战中，22岁的总指挥卢德铭饮弹而亡，毛泽东痛失他最初的得力战友。卢德铭倘若不是过早的死于非命，定然会成为元帅级的中共军界领袖人物。毛泽东幸免于难，且战且走，带领着受惊的队伍绕开平乡南进。毛泽东要把队伍带向何方？